咱们今天的圣经概览的不是这个彼得前书的查经哈，咱们预先预告一下哈，这个还有下一周还有一次哈，咱们就到了这个维省的公立学校的公共假期时间了，所以我们的这个查经学习这种形式的也需要暂停。那么，当然，弟兄姊妹，自己的灵修生活，其实我们这种查经呢，本身会给弟兄姊妹带来帮助哈，但是最大的帮助不仅仅是在咱们经文的本身，而是这个呢，是一个帮助我们知道啊，学习，如何分析圣经的这个方式方法。那么也算是一个举例啊，我们大家一同来，学习啊，当然我们了解彼得前书的信息，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另外一个作用，就是鼓励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啊，至少是方式之一啊，可以帮助我们来，平日的我们弟兄姊妹的生活，这个读经生活。因为平日的读经生活才是重要的啊，那个时候你比较安静啊，神的灵来跟我们，向我们每一个人的自身说话，那么这个才是比较直接，是我们自己从经文里边去吸收。所以呢，我们来参加这样的查经呢，我们不仅仅是在这个查经班里边学得圣经真理的知识。其实同样重要的啊，我们也是学习这个读经的方法，分析经文的方法啊，我们从哪些角度来入手分析，这样呢，就是使我们真实的啊，在实际的生活里边，我们跟主建立关系啊，体会主的心意啊，在具体的这个。时间、地点啊，面对的事情，哪些经文怎么解释、怎么应用，这个才是本质性的。就是说，即便我们没有查经班了啊，那个甚至于将来有一天，可能我们也要去带查经班了，那我们自己知道怎么样从圣经里边去这个得到它的亮光啊，得到它的这个，因为圣经几千年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处境啊，圣经都是活的啊，可以应用的。那这个呢，是我们要学习的，这个从中来体会的很重要的一些内容。好，我们同心把今天我们的查经仰望在主的手中，咱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早晨，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一同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很多时候你让我们在学习你的话的同时，你也让我们在具体现实的生活当中，来经历你的话语的现实。主啊，你的话语是活的，是有功效的。主啊，是可以，如同两刃的利剑来。刨开我们内心封闭的，或者我们根本就连自己都不明白、不知道的我们内心世界，主啊，你要让我们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更新。主啊，我们只有当我们面对你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的亏欠有多么大。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预备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主啊，使我们知道你是真理的本体。我们不过是被造有限的生命，我们空空的来到这个世界上，主啊，我们唯愿你自己的道能够充满我们，使我们成为合你心意的那种生命。主啊，我们把接下来的这点时间都恭敬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求你再一次借着你经上的话来供应，使我们的生命在你里边得饱足。主啊，我们。现实里边有很多的具体的事情，主要我们需要去面对，需要去解决。主要我们求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勇气，给我们爱， 是我们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在你的真理的里面，在你的爱的光中，能够使我们的生命一天天的更新，把我们的问题借着解决一个一个的问题，使我们在里面得以成长。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以上祷告交托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好，阿门。
阿门，阿门。
前面呢已经完成了彼得前书的前两章的经文啊，前两章的经文可以说是后边经文的那个根基。所以咱们一直在提这个观念啊，就是圣经所看重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我们成为什么啊。英文里边叫做 to be 是重要的啊，to do 不是那个关键性的。那么当然，最终呢，这个 to be 还要落在 to do 上头，也就是说你，神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做事的机器。啊，好像我们里边是什么人不要紧啊，你外面，做到才是要紧的。记得很久以前啊，看过一篇文章，叫做《请伪善》啊，这个是登在以前澳洲免费报纸里边的一篇文章，引起很多的反响哈。请伪善，也就是说呢，你做不到真的善，哪怕你假善也行啊。那么当然，这个呢，他考虑的。就是整个的这个社会效应，是吧？那么与其你成为一个害群之马，那么你装着是个好马，不别伤害别人，这也算是件好事，那么，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啊，神不是这样，神要解决这个我们的根本问题，是因为世人他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他不能解决这个 to be 的问题，所以他最多能解决你如何做啊。所以呢，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东西啊，都会是修行，对吧？来使你怎么提高你的修养，是吧？你外在的表达，那么你内在生命的东西，它没办法改变，对吧？所以咱们会感叹一句话啊，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神却不是这样啊，他不是给我们带来一个表面的现象，他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么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人，我们需要了解哈，神不是要叫我们去修行，让我们做一个表面功夫，他是先从本质上改变我们。所以，一个基督徒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不在乎他做了什么，而在乎他里边有没有重生的生命。所以，一个重生有重生生命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没有重生生命的人，我们最多能称他为基督教徒，对吧？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要开始走这个跟随基督的道路。也许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边，他跟世人没什么区别，甚至于呢，可能还会更混乱，因为他过去的那些软弱还没有对付掉，现在这个新的。又要在他的里面要建立起来，这个时候可能一段时间表现出相当的混乱，他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所以有一些人说，基督徒的恶跟世人的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呢，基督徒又增加了另外一份恶啊，叫做伪善，这个说法对吗？这个说法不对，是吧？基督徒不是伪善。是当他要去做善事的时候，他往往还没有摆脱他做曾经做恶事的那个惯性啊，还没有摆脱，所以呢，他和世人的区别还没有那么本质性的脱离。可是呢，他里边有向善的愿望了，他的内心里边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但这个变化还比较弱，所以有些时候会好，有些时候他会失败，对吧？那么很多我们人看人的时候呢，不是看他好的那一面，而是看他失败的那一面。所以当他失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怀疑他好的那一面是假的，那么我们就会说他是假冒为善啊。你成了基督徒了，你表现的说的挺好听，表现的有些时候人模人样的。你看你做起事儿来，某些时候的时候你还不如我呢。所以这种说法呢， 人的感受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我们不要被这种感受呢把我们打倒了。那我们在追求这个生命更新的过程，这个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那像两个小孩啊，这个到了学习走路的时候了，对吧？那么有的小孩呢，他就站起来学走路，啊，那么他站起来学走路的时候，走了2步又摔倒了，啊，那么他没站起来之前的时候呢，他好像还没摔得那么狠，那他趴在地下他不会摔啊，他在地下爬没事的，对吧？可是他站起来了以后呢，他又摔倒了，他又回去爬了，啊，摔伤了，可能比以前爬的还不如。所以，这个不站起来走路的这个孩子呢，他就会嘲笑这个站起来走路的孩子啊！你还学你站起来呢？你还不如我呢，对吧？你看你，这个晃摇摇晃晃，对吧？像那么个情况似的。可是你摔完了以后，你不是还得爬？还爬的还不如我呢？你现在腿青一块紫一块的。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要看清楚，是吧？我们经过一个艰难的过程。我们就成为了一个能站起来走路的人，知道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愿望，有这样的生命，我们有这样的训练。经过这个训练的这个更新的这个过程，我们必然要走向，就像彼得后书里边所说的啊，我们就能够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与神的性情有份。那么，这个是需要过程的。弟兄姊妹，心里边啊，不要因为我们一时的，跌倒啊，一时的软弱，一时的失败，好像有一些东西我们还没有摆脱，是吧？一开始我们只能站起来走一两步，大部分的时间还要去爬，没关系，对吧？这是过程当中必然要经历的。所以在上一次呢，咱们把这个，主仆关系当中啊，在这个学习顺服的这个地位上，圣经告诉我们要预备一颗心哈，这个心呢就是忍受冤屈的苦楚啊，忍受冤屈的苦楚。这个忍受冤屈的苦楚不是叫我们逆来顺受，而是让我们的内心成为一个。更能消化问题的，有更大解决问题深度的这种生命，所以我们不是有不公平的事情来了，我们马上就怼回去啊，我们马上据理力争啊，不是这样的，我们能够从一个更大的、更广的这个关系里边去看待这个生命，所以这个是看待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就有一种对于暂时的，这种冤屈的苦楚呢，有一个承担力，啊，这个忍受啊，不是我们被动的逆来顺受，而是有一个更大的承受能力，能够把它这个消化掉、解决掉，啊，因为我们有更大的使命，因为我们有更大的。更宏观的，神在我们身上的这种工作和计划，就像主耶稣啊，他被骂不还口，是吧？他不是说你骂我，嗨，反正我没办法，我就挨骂吧，我也不能打你，那就忍着吧，啊，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他要完成一个更大的使命，对吧？他不会因为这一点暂时的，这件事情呢，就忍不下去，或者说是他解决不了啊，他就一定要把事情。这个升级啊，以至于怼回去，他怼回去似乎也没错，可是呢，他会把大的局面把它破坏了。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的呢，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叫小不忍而乱大谋，就是你在小的事情上面，如果你没有这个忍啊，不单单是一个咬牙切齿的承受，被动的那种无奈，而是一种主动的承担，啊，是一种主动的承担。你能把它先承担下来，能够把它化解掉，然后为了一个实现一个更大的、更主动的、更美好的一个目标。 所以，无论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啊，有的时候很可惜啊，我们一生当中，有很多角色是不能改变的啊，我们只能在我们这一个角色里面来完成我们这个角色的，神要叫我们操练的那种生命特质，啊。我所谓的一个角色，比方说咱们是男人，对吧？那你就只能一辈子做男人，你没办法去换一下，尝尝做女人什么感觉，那是不可能的，是吧？所以呢，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身份和角色里边啊，有一些时候，比方说古代的时候啊，人做奴仆啊，他一辈子可能就是做奴仆，那么不管你是在高一点的奴仆，低一点的奴仆，但你永远做不了主人。那么你在这样的地位上，你怎么样成全一个基督的生命呢？是吧？那么你可能是生下来就是一个奴隶主家庭的孩子，是吧？那么你很快你就要这个成为一个管理庄园或者说是一个拥有奴隶的奴隶主。那么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在这样的位分上来体现基督生命的这个特质？是吧？你如何对待你的奴隶，是吧？你在这个不是说，哎呀，我是个奴隶主，我就不当了，是吧？我去当奴隶，不是这样的，是吧？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位置上，我们都可以在不同的位置上来体现，基督生命的特质，那么这个圣经啊，在彼得这个前书的里面呢，当他讲到我们生命的特质啊，我们已经离弃了过去那种的这个不认识神啊，在撒旦魔鬼的权下和世人一同放纵情欲的那个样子，我们已经不再是那种样子了。那我们已经成了一个有重生生命的人，有了这个人生的这个终极的目标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有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有了他的榜样，是吧？那么有了圣经的真理，又有了圣灵的进驻，又有了教会群体的这个我们一同学习成长的环境。因此呢，我们在这个操练我们的生命啊，在回到实际的生活里边去的时候，那么这个使徒彼得呢，就给了我们三个层面的这个操练的环境里边啊，他不，我们再一次强调啊，他不是要叫我们要做到了这些要求啊，他不是这问题的关键不是在这儿，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吧？那么这样的生命。内在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的所属关系是这样的一个存在的时候，那么我们在这三个层面里边，我们是什么样的表达啊？它是这种生命，它就应该有这样的表达。那么我们翻过来就是说呢，我们有这样的生命，我们就去训练我们这种生命要有这样的表达，是吧？所以我们说生命啊，它是要经过训练的。什么叫训练呢？这个训练就是把某一种理论变成你生命的习惯啊，变成你生命的自然，这样的一个过程叫做训练，是吧？所以叫有训有练。所谓的训，就是你要知道这个训练这个练习的这个规范，然后所谓的练，就是你要按照这个规范去不断的重复实践，那么就使得这个理论呢，就变成了你自己生命的自然了，那么这个我们就把它称作是训练的这个过程。所以这里边这三个层面呢，这个第一个层面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比较宏观的啊，就是关于社会秩序的问题啊。前面我们讲了啊，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简单的来说，一个基督徒就是遵纪守法的人啊，我们对神是有敬畏的。对于社会的秩序也是有敬畏的。我们不是一个害群之马，不是一个不守规矩的人，对吧？所以，我们成为一个有君尊的祭司啊，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应当表现出来的 是比世人我们更加懂得所谓的守规矩，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守规矩的生命，是按照神的真理。那么神的真理是比世界的这个秩序要求的更高的，一个能够顺服神的真理的人，那怎么可能连世界上的秩序都遵守不了呢？对吧？所以这里就说到啊，你们要为主的缘故顺服人一切的制度，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在世界上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那么，除非这个世界上有那个恶法，啊，这个恶法啊，它是与上帝的基本原则上冲突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很有智慧的去，不遵守这种所谓的恶法。所以这个我们符合良知，符合神的真理，这是第一。那么在这个条件下，我们这个遵守世界上这一些具体的法规啊，比方说啊，咱们基督徒开车啊，他就应该是非常遵照交通规则来进行的。所以咱们彼此劝勉啊，其实这个我们，你不要看这么一件小事啊，如果我们真的是非常严格的，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遵守交通规则，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啊，我刚刚来澳洲不久啊，这个就几天哈，我就有机会到这个澳洲的乡村啊去这个一边工作一边去观摩哈。有一天傍晚的时候，其实已经晚了，天已经基本上黑了啊。那个时候大概9点10点钟左右的时间了啊，那是夏天哈。在一个小镇子外头啊，那个镇子很小，就有一个红绿灯啊，这个在村的进村的村外村边上啊。那么，天完全黑，几乎是完全黑了啊。我就看到一个，我在那里走到这个红灯的灯口的时候啊，我就看见有一辆车开过来哈。那么这个时候呢，红灯啊，他在他的这边是红灯。那么这个人呢，就把车停下来了哈，就停在这个红灯前面去等车啊。如果我现在没记错的话啊，大概就是一个中老年的这个西方人的妇女哈，然后绿灯了，她走了。其实我就当时的时候我就在想啊，那时候我已经基督徒了啊，这个刚从这个中国来到澳洲哈。那时候我就在想哈，因为这个晚上，傍晚，天虽然黑了，但是那个地方呢很开阔啊，其实它是离着 Shepparton 很近的一个村子哈，那个地方是非常平啊，very flat，路呢也非常直啊，你在那里你开车一直开老远哈，这个路都是笔直笔直的。那么也就是说，视野很开阔，对吧？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把那个村子里边啊，这个唯一的这个红绿灯呢，就设在那个地方哈。十字交叉路口，他从村子里边往外开啊。那么也就是说，在那个地方呢，他停车的那个地方，其实他对于这个左右来的车啊，包括对面啊，很远的地方都一目了然。因为那个晚上呢，它都是车灯都开着的嘛，对吧？那么你过来车的话，你肯定是都看得清楚的。可是呢，红灯到的时候，因为红灯的目的，咱们来说就是为了安全嘛，对吧？如果是安全的话，那设这个灯就没有意义了嘛。所以从人的逻辑上来想呢，就是这个虽然是红灯，但是完全是安全的，我应该是可以走的。但是不啊，它是一个非常遵纪守法的人，我刚刚来澳洲的时候，我就发现啊，这个澳洲人对于法律的遵守哈，他们真的是比我们要这个严谨的好多。后来我有机会啊，到了以色列啊， 这个有一次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我自己租了一辆车，这个那么车上呢也有一位导游跟着我们一起走啊。那在我开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导游就过了几天以后，他就惊叹了一句话，他说：“你们澳大利亚人是怎么样把这个司机训练的这么守规矩啊？”一方面呢，那个我们在澳洲开车已经一段时间了啊，守规矩已经成为我们的这个什么。再一个呢，就是我当时确实我开车很小心啊，因为他是这个右行的，咱们是左行的，我们不习惯啊，所以我在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开车，那肯定是要非常小心、非常守规矩的。那么这本身不是应该的嘛啊？但是呢，对方会惊叹地问啊，说哇。你这个，你们澳大利亚人是怎么把人训练的？这个开车是这么守规矩的？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啊，作为一个属神的人，我们本身就应该是一个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守规矩的人。这个是彼得啊，他在这个第一个大关系里边啊，来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啊，应该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在这个国家的这个大的层面的里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咱们上次讨论的啊，就是把它这个关系缩小啊，缩小到了用今天咱们的话来说，是职场啊，在这个具体的这个工作单位里边啊，无论你是一个老板，无论你是一个员工，无论你是一个中层。啊，无论你是个技术人员，无论你是一个这个出体力的啊，这个体力劳动者，没关系，我们各自在自己的角色里边，去守好我们的角色的规矩。那么在这个里边有一个前提啊，就是前面说到说，我们在具体的生活当中呢。要表现出来的一个，基督徒生命的特征，就是在各种关系里边哈，要表现出一个基督徒的特征。那么这个特征是什么，弟兄姊妹？彼得前书里边啊，他用了一个什么样的形容，在我们彼此建立关系的时候，用了一个什么样的形容呢？他说主的生命上面就有这种特征。他说：“我们也要有这种特征。那么在教会里边呢，尤其是这样，因为我们都是具备这种特征的人啊。所以先讲到我们的教会生活，是吧？这个前面讲到我们有了这样的个人的生命啊，然后讲到我们有个人的生活，教会的生活，然后再讲到我们的社会、我们的职场，最后呢，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的家庭，对吧？”那么整个这个里边，主用了一个在借着使徒彼得啊，做了一个形容，说我们像什么呢？像什么？像活石，活的石头，啊，像活石。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像。活石这样的生命特征啊，在我们墨尔本还有一个活石教会啊，有活水教会，有活泉教会啊，那么活石，那么就是主耶稣，他就像活石啊，所以彼得在第二章第四节里边说，主乃活石啊，他不是像活石，他就是活石，主乃活石啊。那么他说：“我们呢，这个也要像活石啊。”第五节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要像活石，对吧？”咱们说活石是一个什么特征呢？对吧？既然它是石头，对吧？它是很坚硬的，但它是活的，就表示说它的内在是坚硬的，外在是柔软的。对吧？所以呢，我们可以调整我们外在的形状来适应彼此在这个关系里边。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生命 非常重要的特征，在建立关系的时候啊，在彼此建立关系的时候，所以我们要适应社会的关系啊，社会的秩序，那你必然也要放下你的个人的一些习惯，是吧？我就是喜欢开快车，这不行啊，人家要求你这个国家的交通法规要求你这样，你就要这样。啊，所以顺服啊是很关键的。然后呢，这个哦，好，对于这个第四节啊，第二章第四节就是主乃活石啊，然后呢第五节就说我们来到主面前也要像活石啊，这个就是我们彼此建立关系啊，所以这个建造成为灵宫啊，这个灵宫那么就是。你可以理解为神的教会，对吧？也可以理解是我们各自的生命的个体。那么，既然理解为教会，那就不是一个个体的生命，是许多块活石啊。我们在不同的这个位置的里边来发挥我们的作用，对吧？然后呢，主是房角石啊，我们是靠他联络的合适，然后一同来建造。对吧？这个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这灵祭就是我们生命所结出的果子，啊，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所结出的果子。所以神把我们啊放在各个不同的这个关系里边啊，在大的这个先从说我们个人的重生与主的关系，然后呢，我们在教会的活实的关系。然后我们的有了这个内在的生命以后，有了真理的原则以后呢，我们就知道在世界上啊，在这个国家的这个层面里边，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是吧？然后呢，这个我们在职场上应该是怎么样的啊？这个活石啊，它是有相当的宽容度的啊，有一些时候呢，我们就是有冤屈在这里边。啊，这个，但是我们能够承受得住，啊，能够承受得住，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个特征之一，啊，因此呢，我们就能够包容化解这里边的问题啊，当神知道啊，我们在这个操练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可以了啊，神会把我们的问题给我们。用他的智慧和大能帮助我们解决或者挪去，对吧？但是相反的，如果我们这些问题我们学不会，他会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直到有一天我们学会了，对吧？所以呢，我们常说啊，长痛不如短痛，对吧？当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而不死的时候，是很愚蠢的一种做法，对吧？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信心啊，把我们老肉体里边的东西呢，快快的钉死掉，我们就早日的进入到更大的这个自由的里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第三章的学习了啊。第三章的第一个部分啊，就是谈到了夫妻的关系，所以咱们在前边提到了就是社会关系啊，跟国家啊这个大的社会制度。然后呢，谈到职场关系啊，在当时的时候，主要是主人和奴隶之间的这种关系啊，也可以在今天我们就是说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对吧？在公司里边合作的关系啊，在这个关系里边，我们用什么样的原则，在这样的关系当中啊，去彼此相处。那么在这里呢，圣经提到的不多啊。特别是讲到这个做仆人的，也就是做奴隶的啊， 要预备一颗忍受冤屈苦楚的心，啊，忍受冤屈苦楚的心。圣经说这是可喜悦的啊，可喜爱的，而且呢，它是这个不单单是可喜爱的啊，而且是我们蒙召就是为此，啊，蒙召就是为此。那么，这个忍受冤屈的苦楚的目的是什么呢？啊，刚才咱们讲了，就是为要化解问题，化解矛盾，啊，能够建立这个建立关系，啊，化解矛盾。化解矛盾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使我们的生命操练能够有更强的承受力。当别人承受不住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更强的承受力。更强的承受力不是为了给对方放纵的机会。一方面，我们借此呢可以化解我们的矛盾啊，但愿能。很多时候也不一定能。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提升了我们自己生命的能力。这个就好像一群运动员，啊，一群运动员，比方说游泳运动员，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教练发出一个训练的要求，啊，比方说游多少个来回啊，多长时间之内完成，啊，那么有一些人呢，就能坚持忍受肌肉酸痛啊，他就坚持下来。有些人就觉得我为什么要这么累？我为什么要忍受这个？我不干，对吧？那么这两种态度呢，就自然导致了最后游泳成绩的不同。我想这个问题大家应该理解，对吧？那个能忍受的，那个能坚持的，他的这个最后的游泳成绩必然提高，是吧？当然，圣经说啊，神不会把我们担不动的担子给我们，这个就是一个好的教练不会给你的工作、给你的训练超过你的体能所能够承受的，他把你累死，这个不可能的，对吧？那么，爱我们的上帝啊，他说：“你们放心，连你们的每一根头发都给你们数过了。”对吧？所以神若不许可，一个小鸟也不会落在地上啊，不会掉在地上。这个，所以呢，我们用一颗坦然啊，用一颗相信的心，来这个有这种承受力啊，来坚持神在我们的身上给我们生命的操练。所以我们把这个称作做 SRQ，对吧？当我们的生活当中遇见一个比方说这里说乖僻的主人，对吧？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如何看待呢？圣经说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当以为大喜乐，是吧？所以呢，这个就是刚才咱们用这个游泳的这个比喻啊，就是说你如果遇见一个教练啊，他给你一个更高的要求。那么，作为一个运动员，你应该引以为自豪，是吧？引以为高兴。虽然训练是艰苦的，啊，但是呢，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提高你游泳的这个那个体能成绩嘛，啊，最后这个竞赛的成绩嘛，是吧？那么在熟龄的情况也是一样啊。所以，当我们的灵伤啊，就是属灵的伤啊。情商啊，或者这个智商，对吧？这个是属灵生命能力的伤。那么这种灵商，这个 SRQ 啊，高的这些人呢，他们就会落在百般试炼中的时候，就会以为喜乐，就会积极的去面对，就会勇敢的去化解。那么这个低的人呢，他就会抱怨啊，就会逃避，就会放弃，是吧？这个呢，就使得我们原本，可以得到的美好的操练啊，结果呢就戛然而止啊，那就非常可惜了。所以，当一个奴隶啊，基督徒奴隶面对一个是跟自己客观上老是过不去的这样的一个主人，那我们怎么理解呢？就是他就是操练我们生命的那一个陪练，是吧？他把这个难题 赦给你，把这个苦难给我们。那么神许可这件事情发生，那就是就好像一般的孩子练跑步是吧？那就跑了。可是教练特别在你的腿上绑了一个沙袋，哎呀，你就觉得别的孩子都跑前面去了，你就跑不动。原因是什么呢？就给你了一个沙袋。那么在训练的时候，在腿上绑一个沙袋的目的是让你落后于另外的孩子吗？啊，不是，是希望等到有一天你把沙袋解掉了以后，那别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再能够和你相比了。所以呢，那个沙袋是会使你难过的，但是这个沙袋它会提高你的成绩，啊，这就是一个这个做奴仆的基督徒遇见一个跟他乖僻的这样的一个奴隶主，对吧？那个奴隶主就是他腿上绑的那个沙袋。弟兄姊妹，关于这些问题，大家有没有什么补充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弟兄姊妹想一想，在你的实际的生活里边，有这种沙袋吗？啊，当然我们不能把它当做沙袋啊，不是把它看作沙袋，这不行的啊。这个他还是人啊，他还是我们身边，同事是吧？我们的上司，我们的这个身边的人啊，我们不能厌弃，就是说，嘿，你这个沙袋啊，不是这样的啊，但是我们会知道，神把这样的这个人或者事放在我们的身边。我们要知道，这是神让我们提高我们生命素质的那个条件。好，如果大家没有问题，我们就进入第三章了。那么第三章开头就是夫妻的关系啊。我们先把第三章的经文呢先读过一遍啊，我们弟兄姊妹能够从中呢有印象啊，是我们来这个，从这个 to be 的这个观点上啊，这个等一下啊，看看我们在这个更多的层面里边，我们是怎么样来，使我们的生命啊，有这样的表现的。好。
彼得前书第三章，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 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
好，第三章啊，我们读过了。那么在这一章的经文里面，有一些啊，我们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好像不太公平的这种要求啊，特别是在咱们今天啊这种社会环境里边，就是特别强调。公平啊，强调包容，强调尊重啊。那么在这样的强调里边呢，往往我们不是强调的是给别人的，是强调了我们自己的啊。我们自己要求别人要对我们有公平啊。孩子们，我小的时候，这个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啊，他们经常会说一句话 "That's not fair" 啊，就是这很不公平。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呢，通常情况下啊，都是他觉得。他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啊，他会这样要求啊。当别人受到不公平待遇，而这个不公平呢，是他受到这个好处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就不说话了啊，他就悄悄地享受了这个好处啊。其实他的公平呢，不是真正的出于这个公义之心啊，而是当他自己的利益受到挑战的时候呢。或者他感觉到受到损失了啊，他就用这个公平的这个东西呢，来为他自己来争取所谓的权益啊，所谓的他自己的这个不能失去的那些利益啊，那些好处。但是基督徒啊，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是吧？我们啊，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公平，是吧？这个世界，神是公义的，啊，他不是公平的，对吧？什么叫不是公平的呢？也就是说，有一些人天生生下来他就不一样，是吧？有的人的家庭他一生下来他就不一样，是吧？那么有一些人生下来他就在澳洲，那么有一些人他生下来他就在非洲，他得经过很多努力。他才能移民到澳洲来。有些人一生下来他就在澳洲了，是吧？就像美国，有些人生下来他就是美国人，是吧？甚至于有些人一生下来他就是王子，是吧？你一生下来可能就是奴隶，对吧？所以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但是神是公义的。所谓的公义，就是王子有王子的烦恼，王子有王子的危险，是吧？一个穷人有穷人的。乐趣，有穷人的安全，所以这个不能这个用某种硬指标来衡量啊，哪一些人的生命就比哪一些人的生命更优越，不一定，对吧？所以讲到男人是吧？人家说做男人有主动权啊，有这个什么，你看到男人强壮是吧？但是男人要承担的责任也更大，对吧？女人有女人的优势， 也有女人的弱势，所以这个不是公平的，神是公义的，啊，神是公义的。那么在这个公义的里边呢，自然就公平了，甚至于神是超越公义、超越公平的。所以呢，主耶稣讲的那个比喻里边啊，就是一个葡萄园的主人啊，园主，出去雇短工，对吧？就是打一天工的这些人。那么从早晨工作一天啊，神说我给你1钱银子。那么后来呢，他又出去中午看还有人在那里没有工作，他说好，你到葡萄园里边来工作。哎，最后呢，到了这个5点钟下班了啊，到了4点钟了，还有人在那里说好，你来吧啊，做了1个小时就下班了。结果呢，发工资的时候。干了1个小时的也给1钱银子，干了8个小时的也给1钱银子，这个是公平吗？显然不公平。那么，甚至于这个公义吗？甚至于都不公义。那么，这个不公义是他破坏了不好的方面破坏了这个公义吗？不，他超越了公义，超越了公平，那么。他自己有怜悯，去支持，比方说，他看到了一个有残疾的劳动者，对吧？可能这个人不小心在工作的时候，这个把腰扭了啊，把腿摔伤了，是吧？那么他行动就慢了，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人家。雇这个工人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老板是吧？这个庄园主先把那些强壮的、年轻的都雇走了，那么这一个呢，他就留下了。可是这一个呢，他也有家庭啊，也有孩子啊，是吧？他也要承担一份这个工人应该有的这种供应家庭的责任啊。可是他失去了这个能力了。这老板就是说啊，我做好人，你眼红吗？说我没有亏你啊，你做一天，我给你1钱银子，这个是公平的，是吧？这个也是公义的。那么他做一天，本来应该做1/10的银子，对吧？可是呢，我还是给他1钱银子。那么这个我已经超越了公义了，超越了公平，对吧？这是我的善举，是吧？让他不要感觉到自卑。让他付出自己的力量之后，他也能够养活自己的家庭，这是我愿意的呀，是吧？所以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啊，神所给我们的其实是超越公义公平的，但是公义公平是最底线，啊，是最底线。在我们的各个关系里边啊，我们用这个原则呢来思考。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蒙召原是为此，也就是说，我们蒙召为了什么呢？就是在这些现实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来这个体现、体会神生命的特质，然后操练我们的生命，得着这种生命的特质，以至于我们成为有他生命特质的人啊，这个就是咱们信仰。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走过人生道路啊，我们的生命操练的原则和最终我们要达到的目的，了解了这个，我们把我们的现实的生活呢，这个生命啊，放在每一个角色里边去再去看的时候，就比较容易看清楚了。好，今天的第一段啊，说你们做妻子的。所以，先说做妻子的，啊，先说做妻子的。那么，为什么先说做妻子的弟兄姊妹？先说的，往往表示什么意思呢？
重要。
重要，或者说更不容易，啊，做妻子的更不容易，是吧？做丈夫的，其实相对的来讲，比做妻子的稍微容易一点点，对吧？ 那么妻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因为她要顺服丈夫，所以她要顺服的更多，对吧？她上要顺服上帝，对吧？顺服父母，顺服丈夫，她在一个非常被动的地位上，对吧？所以做好一个女人，做好一个妻子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么同时呢，在下边说啊。这个说你们做丈夫的时候说，因为他比你软弱，啊，这个原文里边呢说他是一个软弱的器皿，啊，这个英文里边的翻译成 weaker vessel，啊，weaker vessel 就是一个更弱的一个器皿。有很多人啊，特别是弟兄不服气啊，说：“哎呀，女人怎么会弱，是吧？她们的生命顽强得很啊，这个以柔克刚啊，她们厉害得不得了啊，什么时候她们都占上风。”哪一个对？哪一个对？女人强还是弱？有很多时候啊，现在在这个婚姻里边，很多男人都不敢进入婚姻了，啊，特别是当代啊，这个女人太强了，是吧？这个甚至于我们说，女人哪是顶半边天啊？啊，现在女人都是一手遮天，所以女人对男人有无限多的要求啊，男人对女人，只能无限多的付出，啊，结果呢，就导致了。现在很多男人选择不婚啊，男人要对妻子付出啊，要对孩子付出啊，唯独不能对自己付出啊，所以有些人的感受不好啊，所以呢就不进入婚姻。那么这里边我们来首先理解啊，女人到底是强的还是弱的？大家在吗？
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有强有弱，外表
又
看
强
起来
又弱。
很强，呵呵，有时候他又很弱。
OK。
在受造上，女人是弱的，因为是从男人的肋骨所造嘛。但是在这个家庭的关系里面，因为女人是丈夫的帮助者，所以其实。既然要成为帮助者，当然你要能够有能力来帮助。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如果夫妻都是信主的啊，那么其实就是你作为妻子的啊，女人姐妹应该灵里面就是更加的刚强吧。但是这个关系怎么平衡？也要是靠主赐下智慧，这里面讲的好像是一方信主，一方不信主，因为他后面马上就说了，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啊，就说明就是妻子信主的，那么丈夫不信主，那里面一个这个家里面，如果丈夫还没有归向神，那姐妹归向神，那这个其实神托付姐妹的这个在属灵的权柄的顺服上，包括借着姐妹的这个软弱来。建立一家人，甚至是把丈夫在灵里面建立起来，其实都从属灵的托付上面，可能比妻子的责任更多。所以妻子可能要在灵里面更加的刚强。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我们大家因为理解一件事情啊，这个很难说完全对错啊。这个理解一个事情，就像我们看一个立体的图画一样。有些人看见前面的眼睛、鼻子，有人看见后边的头发、后脑勺。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得出不同的答案。其实我们大家的答案凑在一起，我觉得才可能是一个更加完整的答案啊。当然了，我的理解呢，就是说，圣经既然说女人是这个weaker 啊，这个就是这个更弱的 你可以，因为中国人总是用软弱啊，或者脆弱啊，或者薄弱，对吧？他就用两个字来表达一个意思，但原来里边呢，大概就是更弱的器皿啊，更弱的器皿。你可以说它是软弱，也可以说它是脆弱，是吧？总之呢，就是你不能用衰弱，对吧？这个它就是弱的器皿啊，比较弱的器皿。那么圣经说的当然是对的，是吧？有一些时候呢，它强啊，其实叫做强势，它不一定是真的那么强。但问题来了啊，这个强与弱到底是谁来评判这个标准？什么叫强？什么叫弱呢？对吧？其实，圣经它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的，啊，女人她比较弱，那么她比较弱，弱在哪里呢？那么在一开始回到伊甸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对吧？那么撒旦他要引诱人犯罪的时候，他先选择女人，不选择男人，因为这个女人比男人容易被攻取，啊，容易被诱惑，容易被欺骗。对吧？容易被挑拨离间，啊，容易被利用，所以这个容易的背后指的就是女人弱，她的意志力，她的真理的把握，她的舍己，她的这个坚持的这个韧性，她不如男人，对吧？她的意志力比较脆弱，比较薄弱，啊，比较软弱，她是弱，哎，所以。这个一弄，女人可能先难过了啊，先怀疑了，先放弃了，这个先伤心了，是吧？而男人呢，比较强，对吧？比较他强呢，就表现出比较木讷，是吧？他不在乎，是吧？这个那点肉体上的损失，那点什么，他伤不了他了，他不要紧，但女人就不行了。啊，所以这个这里的弱啊，它不是指的这个机体的，或者指的这个它是不是强势啊？不是这样的，啊，从属灵的角度，从神的眼光看，我们从伊甸园的故事，为什么神要叫女人要恋慕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为什么要管辖她？啊，她要听她丈夫的，因为丈夫比她。在灵性上，在真理的把握上，在情感的稳定上，要比他强，对吧？所以强调的是这个问题。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才强调了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在前面讲到说，好像基督顺服主，不是，好像这个我们顺服主一样的，啊，基督徒顺服主一样的，啊，来顺服丈夫。并且说男人是女人的领袖，女人的头。那么领袖的最重要的，他是他把握的准，把握的准。而这个顺服者，他之所以要顺服的地位上，就是他常常把握不准啊。所以在这个关系里边呢，就要求女人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么在顺服自己丈夫的时候，这里也强调了啊。这个有不信的丈夫呢，听见这个，他虽然不信道啊，但是看见女人的品行，这个就能够被感化过来，对吧？他这里就是有了一个弱哈，假如说，是吧？那么当然了，这个女人她顺服丈夫的时候，丈夫先信主了，带女人信主可能稍微容易一点点。这个女人信主了，她要带领丈夫信主，稍微难一点。但是这里说，如果我们的姐妹啊，有好品行，啊，姐妹有好品行，她会产生极大的感化力。好，时间关系呢，我们先在这儿停一会儿啊。这个现在已经我的表是这个11:07啊。咱们17分20分吧，休息的20分啊，我们稍微短两分钟没关系啊，20分我们回来继续咱们今天的彼得前书分析学习。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